一直到49页第一行，顾云因迷职这个地方请画斜线，到这里为止呢是在解释二乘不了因迷职。最后呢两行多一点呢是在解释由此能心论主证啊，这是四段文的分别解释。我们先看第一段，到汉僧大师依着楞严经跟大乘起信论的立场没有变啊，他还是认为这个四啊就是佛性的一分啊，这四就是佛性的一分，前面我们讲过了哈，是带一分迷的佛性，所以他认为呢八四本来就是精明的本体啊，就是他们所谓舍是用根的根性的那个主体性啊，唯一精明本无善恶啊，本无善恶倒是对的哈，他绝对是无忌的，所以呢在善恶无忌三性当中呢他去善去恶，所以呢留下什么，只留下无忌性。可是呢无忌又有两种，一种叫做有复无忌，一种叫做无复无忌，所以呢底下故四性中本来其实只有三性，四性怎么会出现四性呢，是因为多了什么，把无忌性分为有复无忌跟无复无忌。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七四是什么，有复无忌，为什么七四有复无忌，因为七四相应心所一定有四种根本烦恼，哪四种，我贪我吃我见我慢，因为这四种根本烦恼常相随的缘故，会障碍我们修学圣道啊，修学圣道见不到八四或者七四本身的清净无忌的自信啊，因为无忌的自信呢是不善不恶的啊，所以呢他要了解这是无忌的，那无忌里面又分成有复无复，那里面呢八四呢跟七四不一样，他不跟这四种根本烦恼乃至于跟八大烦恼也不相应，所以他唯是无复，无复呢是没有任何障碍可言的，记住哈，他本身八四不能叫做清净事，八四只能够叫做无忌事啊，只能叫做无忌事，他怎么样，他根本没不会去使唤我们任何一个身口意呢去造善造恶的，八四他没有善性也没有恶性，虽然他有善种子哦，他有恶种子哦，他有哦，他有三性的种子哦，他有八四一切现行可能升起的种子哦，可是为什么他无忌，就是因为八四的个性是什么，无生的，八四他无缘不会生，所以会生的都是什么，都是因缘的，都是因缘的集散，我们只是把因缘的集散当作有主体，再把这个主体性怪罪给谁，怪罪给第八世，所以第八世根本他是主公吗，如果他是主人的话他一定会有意志怎么样去叫人家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他根本不动，八世根本无忌性，他不会有造善的念头，不会有造恶的念头，他就像是炸药在那里，他就一把刀在那里，请问一把刀在那里他会杀人吗，他会去切菜煮一顿很棒的料理吗，他什么事都不会做，八四就是一个这样子不动的东西，而不动的东西是什么，是法界性，对不对，原本无差别的法界性，一个总体的法界性，楞严经称它为唯一精明，大乘为是对着二乘人讲，这个就叫做超越六识的阿赖耶识。可是问题是，被称为无忌性的这个东西有主体吗？请各位继续往下看，它到底有没有主体应该具备的能力？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主体性应该具备的能力？第一个，它能不能造善造恶？没有了，对不对？它没有这种造善造恶的念头了，先拿掉了。在一切的心所当中，记住哈，这边有没有尽量，它不跟三尽相应，它也不跟三量相应，为什么，它根本没有三恶念，它根本无造无作，既然无造无作，需要安立尽量吗，需要有尽可缘吗，需要有量可立吗，不需要，就是因为它不需造作，它也不会造作，所以他不需要安量安立什么三净的任何一净，他也不需要安立三量的任何一量，记住哦，他不是没有净量哦， 他是不需要安立净量。三净跟三量唯有照做才需要安立，既然不照做需不需要安立？我用不上三净的任何一个，我也用不上三量的任何一个，它都是什么位？都是种子位。什么叫种子位？种子位就是无生位，法法的自信。如果都称它为有一个根本的自信的话，那自信都藏在哪里？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可是阿赖耶识本来的个性是什么？法不自生的，根本不生的，它不会造作的。既然不造作，对它而言有没有境界？没有。它需要有分别吗？不需要。它不需要假立能所。所以八识有没有能所的差别？没有，没有。好，在这边呢，继续看下看。唯有片行无法相应，那请问片行是什么？处、作意、受、想、思，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就是五蕴。处、作意、受、想、思，其实就是五蕴来着的。为什么它是五蕴？除开作意之外，啊，作意叫做隐心取境，我们先不要管。处是什么？处是根进识，根进位置色蕴，对不对？识就是识蕴，是吗？你把处先解成根进识，三合合约处嘛，根进就是色蕴嘛，里面的识就叫识蕴嘛，再加上受想就是受蕴跟想蕴，思就是行蕴的主体，是不是就是五蕴？所以根本八识就是什么？八识就是五蕴的总名称而已，懂吗？所以什么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根本就是什么？就是五蕴，了解吗？所以他说八识唯与片行无法相应，就是告诉我们除开作意之外，处受想思有这四法，就开出什么？就开出五蕴。所以就是阿含时期佛为二乘人，为了破我执的关系所施设的五蕴法。而今天什么？今天呢就是加了作意，就是告诉你二乘人，你把五蕴当作是实有的，你就拿着五蕴去观察我在不在五蕴里面，在不在五蕴外面，在不在五蕴两中间，借着这三种观察了解，原来都找不到我。于是呢，二乘人就安立了一个我空的观念，可是却执着了什么？却执着了一个八识，却执着了一个五蕴。今天呢，我就是告诉你二乘人，你们的法执就叫什么名字？你们的法执就叫做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就是你们的作意加上五蕴，就是你们隐心取的一个五蕴法，认为有这个法，而且是实有的，了解吗？所以呢，唯识家安立阿赖耶识，就是对着二乘人说：佛为你们破我执所安立的五蕴，你们呢用了作意心所执为实有的缘故，所以呢阿赖耶识是什么？是原生的如幻的法，了解吗？所以了解着，如果五蕴也是原生无自性的法，你为什么用同样的道理了解了我空了，你为什么不用同样的道理来了解这个法根本无可证嘛，无可入嘛，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已经道出了前面三四颂的关键，安立尽量有没有必要？是因为有造作才有必要的。如果你了解根本无造作的必要性，有尽量安立吗？没有造作的话，连善恶都不生，对不对？唯有什么？唯有无我的正量。无我正量有境界可证吗？也无境界可证，只是你作意，这根本就是什么？你四心的分别，对不对？把无蕴这个东西当作是实有的，于是呢你就生出了法执出来。于是呢阿赖耶识就是二乘人的法执。今天大乘唯识家在看到阿赖耶识的解释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把阿赖耶识解释成灵魂的主体？为什么把它结生相续的现象认为是一个灵魂在六道当中来来去去呢？六道当中的来去轮回的相，根本就是原生原灭的相。今天我只是在原生原灭的相假施设有一个我在轮回而已，而这些都只是众生的生灭相。 就是因为这些生灭相，大家都还明白实相，不明白实相，所以还要那么辛苦的利用八思五十心所了解这东西龙套波邪娘，对不对？了解呢，你把心所调伏了以后，心王还能取不能取？根本没有能取跟所取。你没有了心所在那边障碍的话，你去直接观察八世心王，八世心王个个都是原生无自性的假法，个个都是原生无自性的假法，这才是彻底的我空观跟法空观所谓的二空观所在。所以施舍阿赖耶识就是告诉我们，在用七世八世安立的同时，同时在破六世的分别性的同时，要一起破掉什么？破掉俱生我法二执的法执，把要来破我执的这种法，也同时用原生无自性加以观破。好，我先在这里解释，我们继续往下看。以有维系维系留住生灭的缘故，因为呢，八世就是什么现象？就是维系留住生灭的现象。其实讲白了，那个维系者，维系就是不可知，在《成唯识论三十颂》里面呢，就有不可知执受处了，这就是八世的形象。八世的形象就是不可知，就是见不到他的形象，见不到。我们说他有，代表阿赖耶识是什么？是一种非量，对不对？是一种非量所分别出来的假法。可是我们就硬声说他有，有了以后，他还一直不断的流转生灭，留住生灭，请在旁边写相似相续，维系是写总现相熏。这八个字是唯识观里面非常重要的八个字，因为总现相熏，自心生自心，自心取自心，就叫做总现相熏，根本是自体所变现的，无影无假，你自己心里面生暗鬼，然后说我见鬼，对不对？那这种真的是见鬼，根本没有我见鬼，你硬要说我见鬼，所以当然就你见鬼嘛，不然怎么办呢？是我们安利的名言，就跟望着绳子说没有蛇的地方说有蛇是一样，对不对？从本以来，你了解了灯光具足以后，你了解没有了绳子，没有了蛇，就跟你现在认为有绳子是一样。所以一步一步继续深入去观察，这一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啊，一个法一个法一直不断的辗转相依，对不对？我要假设有这个，于是呢去看那个，那么破了这个之后呢，又有了那个。要破了这个以后呢，又要去假设另外一个，因为我们老是要力能所才可以观察有无，我们习惯这样观察的缘故，这种心叫做自心取自心，自心圆自心，这种现象叫做维系。因为你自心圆自心的缘故，所以叫做维系。为什么？眼球不见眼嘛，对不对？我们透过眼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就以为眼能见，眼哪能见？眼能见的话，眼应该能够见眼，可是眼不见眼。从眼不见眼这件事情就知道是不可知的，不可知谓之维系，维系就叫做总现相熏，总现相熏就是以自心圆自心的相。因为根本自己把自己当作是别人，这种虚无的现象当作是实有的，所以根本不可证明这个东西的实在性。这种不可证明的实在性就叫做维系，维系就叫不可知，不可知就叫非量，把非量当作是实在的叫做执着。而把这种相续而起的现象，流出现象当作是轮回，那这种误会就认为有我了。于是呢，这个我这个主体就在三界九地当中生死六道，把这个阿赖耶识当作是总报主，此事为总报主，是这一个是主体为，就是被当作，请各位抄一下这三个字，那个为要解释成被当作，就是被我们凡夫二乘的人当作一个轮回，以及能修解脱道，能证灭尽定，能入涅槃的总报主。二乘人虽然不认为他们再继续轮回了，不受后有了，对不对？可是他们还是认为有一个人普德伽罗证了什么？证了涅槃，证了灭尽定，所以还是有一个受报的主体，这就是法我执。当体虽无善恶，而被他六世，那个他是指六世，被六世的私心所，那个业力，请帮旁边写一个私啊，私业，依着私业所造作，带动身口 去造作一切的业，那这就是六世的业力，牵引而受生六道。所以呢，前面呢六世颂当中有一句叫做引满能招业力牵，这里呢界地随他业力生，他业力那个他是指谁，就是六世啊，六世的私心所，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请各位在这边地方呢，我上次也跟各位讲注明四十二页前后互相关照啊。所以界地随他业力生，因为我们不了我法二执，就是这样子无端端不可见而说有，流转无助而偏偏说一直不断的在轮回，把无助无常的现象解释成轮回相，把没有主体自心取自心的不可知的现象假设有一个主体，称它为总报主，于是这一个主体性就被称为在这里的阿赖耶识。而这个阿赖耶识假施设了以后，就在理论结构上被六世私心所的造业牵引，在六道当中受一切的生死。这就是解释这个现象，不是大乘唯识说真的有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就是在证明三角函数所画的什么补助线。我常常解释这个东西，为了要证明三角形的内角等于180度，于是呢我就必须把一条三角形的边线延长，对不对？延长之后呢，在外角画什么所谓平分线，对不对？借着那个平分线呢，三个角等于内角和，那那一个直线呢等于180度，于是用这个东西来证明内角等于180度，否则内角和等于180度是无法证明的。我们只能借着一个合理的推论过程，而合理的推论过程中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延长线，必须要再施设一个补助线，那个延长线叫做八四，那个补助的平分线叫做七四，对不对？借着八四跟七四的案例用来证明什么，里面的三个内角和等于什么180，跟你讲一切法是平等的。所以我很喜欢用三角和等于180来证明说明为什么大乘唯识必须要再另外施设七世跟八世的理由，就是用这两个法相的案例来告诉我们反省，原来一切都是误会，根本都是平等的，没有自他分别的，都是缘起的，都是自性空的。可是我们在自性空不同的施设情况底下认为实有罢了。好，我再次用这个文字来解释哈。于是进一步说，以此是生系，生系请在旁边写不可知，不可知请在等于非量，非量就跟你讲无我啊，这个一定要去转换哈。世尊寻常不说，为什么不说？怕说了以后我们又依着阿赖耶识这个名言，分别我执就是依着名言执为有主体的，对不对？今天呢好不容易叫二乘人修断了什么六世的分别性，今天如果他在为他们讲什么阿赖耶识，惊了惊喜啊，他说哦，原来我正入涅槃的那个名字假立为什么阿赖耶识，那表示还有我嘛，对不对？于是他为了怕正入我空涅槃的那二乘人还会分别阿赖耶识这个名言认为有我的缘故，是为了要让他们快快能够先得到解脱的缘故，不为他们说什么八识，不为他们，因为不需要说，因为讲八识无碍解脱，那么讲不讲八识无碍解脱，因为根本一切法如化如幻。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不究竟，不究竟，所以还必须让他们得到解脱之后，为了要增上的缘故，所以他以下必须要说。于是他说，由此能心论主真，因为二乘一定要说大乘的说法是非佛说的，所以呢大乘唯识家才不得不兴起很多辩破二乘人的论点。底下我们看看他怎么说。故云，这个云是在哪个地方说的？解释密经说的。解释密经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陀那，那个陀那请各位多写几个字，阿陀那识，阿陀那识就是阿赖耶识的别名，阿赖耶识的清净相就谓之阿陀那识。他说陀那维系识， 习气成瀑流，真非真，恐迷，就是为了怕我们啊，恐怕我们迷，在这边辨别有吗？没有吗？为了怕我们出现二边的执着，我常不开眼，那个我是指世尊啊。所以然后呢，有另外一个版本呢，在底下，请各位在底下倒数第二行下面，他说又云阿陀那是甚深系，我们在解释经常常看到是这句话，阿陀那是甚深系，习气种子成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如果他为好不容易修我空观，成就二空涅啊，我空涅盘的声闻教人，为了怕他们在执着有我的缘故，那么他就不讲什么阿赖耶识，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因为当时有菩萨，当机菩萨问他说：“那么为什么解释密经的时候你讲阿赖耶、阿陀那？为什么你在阿含经的时代你不讲阿赖耶识、阿陀那识呢？”他就解释这个理由，用四句颂来解释。因为呢，他的形象生系，主要就是因为习气种子成瀑流，这个就是什么相似相续、种现相熏，因为其实就是原生原灭的现象，一切法根本只有原生原灭的现象。可是二乘人还把我叫他们修学的涅槃，认为有一个涅槃可入，他把原来解脱的东西呢，认为可解脱、能解脱，还有解脱能证入的涅槃相，他又升起了什么原生原灭的现，对不对？把烦恼叫做原生，把烦恼灭尽，入了一个原灭的涅槃相。于是呢，他还在原生原灭的现象，不了解实相。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必须要正一步的讲阿赖耶识，否则的话，其实不需要说了，因为说了只会有一个麻烦，什么？被读到阿赖耶识这个名字的人，又分别我执、法执，又称为什么？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记住哦，这个话不只是对二乘人说，请问对大乘人是不是也一样有效？如果我们今天学大乘为识，又把阿赖耶识称为一个灵魂，称为一个结生实在的我主体，称为一个灵魂，请问这是不是又是个大冤枉？是不是又回到犯我时代外道的说法？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请用这两句话告诉我们，阿赖耶识的施舍是为了破什么？是为了要破二乘人不了解无涅槃，涅槃的法其实也是原生无自性的，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必须要施舍的。如果不为这个目的的话，有没有施舍必要？没有。因为施舍的只会因为有名字的造作，会让我们不了解名言的人执着为什么？执着为分别的我执跟分别的法执。所以其实呢，另外施舍七事跟八事其实原本没有必要，他为什么必须施舍？是为了要劝二乘人证二空观，对不对？要能够提升到无住大波涅槃，为了这件事情。请再往前看倒数第三行下面三个字，所以他说一相，相为二乘，但说六事建立染净的根本。二乘一相未闻阿赖耶识、阿陀那识，故不了耳。可是不了有没有关系？请在不了耳旁边在底下再写几个字。虽然他不了解有阿赖耶识、阿陀那识这件事情，可是有没有妨碍他解脱？不妨碍，不妨碍。只要了解我空啊，他其实就可以得到解脱的漏尽现象，知道吗？烦恼其实主要都是因为什么？分别我法二执来的。只要名言的习气断了啊，纵使有俱生我执跟法执，有没有执着的对象？其实是没有的，他所执着的对象其实都是虚幻。所以呢，最后五个字在49页第一行，他说故云因迷执，就是因为迷，迷就是颠倒虚妄，因为颠倒虚妄无明原形的关系，就把明色这个假施色的主体执着为什么？执着为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就被称为什么？就变成为事。所以事缘名色，名色也缘事，两者呢是辗转相依的。在十二支缘起当中，名色跟事这两件事情是十二支当中最大的公案所在。 这代公案所在，啊，是士这一支跟名色这一支，对他的解释正不正确，就会造成我们在修行上观点很大的分别。啊，二乘的修行跟大乘修行，就在这两支上面有了完全两种不一样的解释方式，所以才出现两种不一样解脱的次第跟方法。好，所以呢，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对实相的颠倒分别、虚狂不实、执着的个性所造成的。那么以小乘不知、不了解这个实相的缘故，故不信有此事，就是不依着这个第八识来了解自己的法执，是这个因，是这个解释。是故大乘论师最主要提出这个观念的第一个人是谁？是无着菩萨。啊，所以这个大乘论师主要是指谁？指的就是《色大乘论》的作者，谁？无着。无着呢，在《色大乘论》当中，他引了大小乘的经典，总共有三经、四颂、五教、十理，这些证据都出现在《色大乘论》当中。我们这一部啊，《八十规矩颂》讲完以后呢，我们会来一起学习《色大乘论》。在《色大乘论》的第二章。都在解释引三经四颂五教十理来了解为什么大乘为士要施舍七事跟八事，最主要就是施舍为什么要施舍八事，正有此事是证明需要用到八事这个观念，故云由此能心论主争，由此呢才兴起了后来大乘为士家跟部派佛教的辩论啊，因为呢大乘为士安立的七事八事来显出二乘人的法执，于是才兴起的大乘为士家跟二乘部派佛教论师们的争论。所以呢，大乘为士跟部派佛教时代最大的争论所在就在哪里？就在八事的安立，就在八事的安立。当然了，五教十理在成文之论也有说，可是成文之论结集在后，所以呢，根本的论是在哪里？是在色大乘论，不是在成文之论。成文之论只不过是继承色大乘论的思想，总其大乘把这些道理详细的又在解释在哪里？解释在色大乘，不，解释在成文之论里面，如此而已。所以呢，实证之意，论中广明。这个论中广明呢，包括什么？包括色大乘论，包括成文之论两部，详细都有说。不过最根本的一部论是色大乘论，而色大乘论也有所本的，色大乘论依什么为本？以瑜伽师地论为本。瑜伽师地论呢，在显扬圣教论也有归纳，在大乘阿毗达摩集论里面也有归纳，所以呢，在处处的论本唯识法相论本当中呢，都有归纳为什么要安立八识。所以呢，八识的安立的缘由一定要去搞清楚，不搞清楚的话，大乘唯识家又以为有阿赖耶识，那这个麻烦很大。阿赖耶识的安立为什么有它的必要性？是一个二乘的公案，也是大乘的公案。今天大乘的不共法，应该说佛教的不共法就是无我，可是为什么在无我教的情况底下，为什么又安立一个跟灵魂个性很接近的阿赖耶识呢？一定有它的必要性，它的必要性一定要清楚。如果不清楚它的必要性，记住佛法是在治病的，不是在说明有没有的，佛法不是在证明有没有主体的，佛法不是不但不在证明有没有主体，还是在破一切有主体的什么自性见。所以一旦施设一个法，一定要有他治病的理由。所以请问阿赖耶识治什么病？阿赖耶识治法执的病，你不能拿他来治法执，又把他当作一个实有的主体，这是最大的冤枉所在。这个公案到现在为止，真的在理论佛教界一直被探讨，一直被探讨，唯识一直会被称为有宗，就是因为不了解阿赖耶识为什么要安立。如果你了解阿赖耶识的安立是为了要破二乘的法执，那于是你为什么要去坚持要有阿赖耶识的自信？阿赖耶识为什么还要去分别它是妄性还是清净性？ 为什么又要一一的阿赖耶识转清净之后称为叫如来藏士呢？连阿赖耶识都没有了，何必有一一的阿赖耶识转一清净之后的如来藏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呢、学术化了以后，佛教的名相被假设用哲学的方法来讨论，因此而产生的自心见。所以我一直反对用哲学跟学术的方法来研究佛法，就是这个理由。佛法记住，它是一个治病的方法，它不是一门学术，它根本不需要建立理论。大乘唯识不需要在六字阿含的修行止观之外再另外假立两个名言，其实原本没有必要，不是为了要对称对治二乘人的法执的话，他不需要再立这两个法，立这两个法，立七识是为了要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更深的执着，为了要安立八识是为了要对治我们有一个五蕴实有的法执的观念，对不对？把这两个安立的理由搞清楚了，就知道他安立的原因是为了要治病，病治完了以后，请问还有六七识跟八识吗？这个要深深的思维。好，我们这一段文讲到这里为止，留下这个公案，请各位回去一定要好好思维。那剩下半个小时我们再看看下面四句。下面四句呢就是墨学啊最愤愤不平的四句了。你看啊，这四句啊解释上有很大的问题所在。请各位看到，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尽为峰。请在这四句这里二句的下面呢写这两句就在讲原生原灭，就在讲原生无生，原灭无灭，根本实相只有这两句。可是我们现在凡夫跟二乘人包括一大堆的大乘人都把它底下的五种业用当作是有主体的，大乘唯识承认有底下这五种业用的认识，因为我们都会认为有底下五种现象，我们把这五种作用的现象当作有主体，这才是我们我执法执俱生的由来。你看那五种作用，请各位跟着画受熏，请各位画起来。第一种作用就是受熏的现象。什么叫受熏？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会认为有记忆，我们今天做过一件事情，遭遇一件事情，我们就会把它记起来，懂吗？在未来以后会有回忆，这个就叫做受熏的现象。我们有一种有记忆的现象，这种现象叫做受熏的现象，可是这种现象很虚妄。第二个持种，持种受熏是为了造作之后熏住了记忆，对不对？持种就是把这个记忆再怎么样叫出来，那对那个记忆本身会升起什么如临清净，好像真的发生过一样的感受，这叫持种。所以受熏持种就是熏入记忆再取出记忆，记忆的存取这个过程称为叫做受熏持种。而我们持的，我们受持的不只是种子，还会受持第三个，受持根生。我们会把这个四大这个界限所升起的这个我的这个形象当作是我所住的地方，我们会受用这个根生，我们会对这个根生呢有感受，对根生之外我们会认为那个不是我，于是对它有一种非我的认识。气是第四个作用相，就是会受持什么？受持气世界。请在气旁边写气世界。我再讲一遍哈，受熏是第一个作用相，那把持拿来做三次用途，持种、持根生、持气界，这边就有三个作用，对不对？加上第五个作用就是去后来先，请在去后来先画起来，把去后来先这四个字画起来，在四个字旁边呢就是结生相续，在别的文当中这四个字就被解释成结生相续，我们呢就会在一段一段的生灭这个地方称为说这就是一期，这就是一期，这是一期，我们会认定一个始终 一个始终生灭的现象，这一期的相续现象为一个命根，为一个寿命的期间长短。这个去后来先就是讲始跟终，去最后就是讲最终那一分，来先是讲最开始那一分，所以来先就叫做始，最始生命的最开始那一分，对不对？我们今天会认为有这个我是什么？受胎的那个最第一个那个相，我们会把受胎开始的那个相，受精卵那个结卵那个相，称为叫什么？来先，对不对？来先者就是来相的最开始那一分，是最开始的那个始，开始那个始。去后其实就指的最终那一分，请我们去认定最后那一口气。最后那口气有我吗？我们自己去问，我们有始有终吗？我们有始有终吗？如果我们有始有终的话，我们是无中生有的，对不对？有还归无的。那这一期现象跟看电视电源开关开了，电源开关关了，没有两样嘛。所以我们今天认为有我那个始终的这个现象，根本就是一个机器所现出来的荧幕，对不对？荧幕现了我说生了，荧幕灭了我们说灭了，对不对？荧幕生了我们说生了，荧幕灭了我们说死了。我们把外在的一个机械可以产生的现象认为是有一个始终生死的一个现象，这就是结生相续，根本就是一个相续现象。说白了，我们的细胞根本活不过20天，你知道吗？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只不过这个细胞死了以后，后来有继续新的细胞继续维持这个色身而已。我们的色身的相续现象一直不断的接续着，只要它接得上来，我们说这一期寿命存在；接不上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生命死了。我们就把这个生灭的现象，这一期始终，这个是我们认定的去后来先。可是今天去后来先被解释成什么？被解释成有一个第八识，对不对？来的时候先来，去的时候最后去，会被解释成这个样子。这就是去后来先本来的意思，这就是结生相续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会被认为有生命现象，是基于五种证据。哪五种证据？我们会有受训的现象，我们会有受持种子的现象，我们会有受持根生的现象，我们会有受用气世间的现象，我们会有结生相续的这五种现象。我们今天会认为有生命的来来去去，就是以这五种现象证明有的。我们底下这做主公三个字要分开说，我们就是把这五种现象当作是自己有主体的证明，作为有主公的证明。我们是把这种用作用的现象当作是主公。那是安呢？卡拉车会使让我骑啊，对不对？啊，请问脚踏车是不是我的腿？你会把脚踏车当作我的腿吗？腿只是今天长在我的身体上面，能够我走路的时候被我用，它是一个被我用的工具。你今天为什么说这个工具就是我呢？懂吗？如果有用，对我有用的工具就叫做我的话，为什么你不认为这个宇宙这个地球是我，对不对？宇宙我们空气我们在用啊，水我们在喝啊，大地长出来的稻谷我们在吃啊，每一样东西，哪一样东西我们最后用不到，对不对？我们所使用的一切东西遍十方法界啊，每一个东西都辗转相依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受用啊。如果你要用受用这五种相度去论这个就是我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么小的现象认为我？为什么我们不认为这么大的法界是我？要做这样反省的。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个小的用处的现象，生灭的所在地称为有我。可是如果我们把用处叫做我，为什么用辗转相依遍十方法界，为什么我们不把法界性认为是我呢？这里是叫我们去反省的。其实这个被我们认作主公的五种现象，只是什么？只是原生原灭的作用相，请在底下写这个字。 我们只是把这五种现象的生灭施设一个名字叫做我，在这五种作用背后认为有一个什么主体，其实这个主体是什么？浩浩三藏不可穷，渊生七浪尽为风，缘生缘灭的现象。今天你只是把叶子撂下来落下来，从树上落下来这一个三世生灭的现象，认为啊，又一个生命的凋零，如此而已。跟这种悲风伤秋的一句话来称这个生死的现象没有两样。其实法身骗法界，根本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的法界性我们不认，却把这种小我五种现象的所在处认为是我，就像是一个大海当中被掏起来的泡沫认为是我，而不认大海是一样。我们今天呢，不认实相，却把实相所依的这个妄作用相还提出五种证据证明有我，其实这个我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浩浩三藏不可穷，渊生七浪尽为风。我先就这个来讲学义，接着我们看看文。他说此颂八识的体相业利用啊，这边呢就在辨明体相用三道，请把体画起来，相画起来，用画起来，就在辨明这体相用。我们根本就是把作用当作有相，把这个相当作是主体，对不对？而这主体又未免也太小了，你要了解这个主体的话根本不可穷，对不对啊？其渊深不可测，对不对？哪可以用有限量的现象当作是我的生灭呢啊？这其实实相在背后。那底下这段文我们也分段一下，第一段文的解释最长啊，从浩浩者广大无碍之貌一直到五十页第一行中下方，故云不可穷，请这边到这边画一个斜线，这里是解释第一句话，浩浩三藏不可穷，本是湛渊之心为劲风鼓动，一直到第三行中下方，故云渊生七浪尽为风，请画斜线，这边是在解释第二句，前期现行反熏此事，一直到隔壁斋行又能持根生气界，到这里请画斜线，这里是在解释受熏此种根生气。那么由此呢，认为这一期令不善坏者啊，一直到最后啊，一直到最后依据恒沙染源利用这边为止，这里是在解释去后来先做主攻。那最后呢，汉生大师用一句话，他说能一念转变，则妙性功德本自圆成，以真妄独体，故诵诗句啊。这里是他本身老人家做的结论啊，做的结论。我们来解释第一段文，浩浩者广大无碍之貌，既然浩浩叫广大无碍，无碍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边际，没有边际还有始末吗？所以浩浩这两个字就在借由形容词说阿赖耶识的三相，三藏是阿赖耶识的三相啊，能常相、所常相跟我爱执常相，阿赖耶识的三种相就是这三种，这三种呢根本广大无碍，无碍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本来阿赖耶识的相应该是不生不灭的，勉强说起来它不外乎只有能常相、所常相跟我爱执常相，一个是从因中看果，一个是从果中看因，一个是被执着了嘛，对不对？被七识执着了，不得不非量说我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我根本就是因果假立、执着施设、名言而有的，而说实在阿赖耶识根本不可测其边际，不可论其始终，哪有我相可取呢？其实背后就有这个意思。于是就所谓常是性海， 不思议熏。那这个是大乘起信论的说法。大乘起信论是说，本来它的本体是什么？唯一精明真如的本体，真如不思议熏啊，借由一念无明生三系，这个被熏成的无明原形生出来的业转现，这三系相谓之不思议熏，变为什么？变为业海。业海就是三系相的那个业相，无明业相啊。真如受熏了以后呢，在大乘起信论说，真如受熏了以后呢，它会升起的三系相，第一个就叫做无明业相，就是无明的蠢动之相。以十二支来干的话，以十二缘起的话，就是无明原形的现象。我们会升起无明原形，一旦造作了之后，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了能转跟所转，能取跟所取啊。于是呢，就有三系相升起来。故此四体广大无涯啊，就是由真如这个不可测其边际，根本不可念、不可分别，离明缘、离心缘相的真如，因为不思议熏，我们妄自以为就这么样而已啊。其实说白了，它只是具备了三藏的义理，名为常识。为什么它会被常识？因为它被叫做常识，所以才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常识的意思哈。常者是三常的缩写。那常有三个意思：能常、所常跟我爱之常。先解释什么叫能常。能常呢，是以前七转世，那个前七世呢，是指前七转世。前七转世都有见分跟相分，都有三净三量啊，个别的假案例，无量劫来善恶业行种子习气辗转相依啊，所以它会熏成无量无边的种子习气藏在这里，所以呢，唯此事能藏。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有种子一直不断的熏成就了，对不对？因为有种子一直不断的由七转世造业的缘故生成。而生成它要记在哪里？一定要有所记嘛。所以呢，就由因中说有一个果，记得吗？因为有造作，这个造作必然会有果，对不对？于是呢，在因的地方先施设一个果，把那个果称为什么？称为阿赖耶识，对不对？因为他说阿赖耶识有造作，有造作有因嘛，有因必然有果嘛，所以就接着因果相属的执着，就施设了什么？施设一个能藏的阿赖耶识，这是能藏的理由。所以能藏也是因为造因、造业、造善、造恶，由七转世见相二分，妄加造作。你就有了因地的造作，于是你就认为有因就要受果，于是在因地的时候就假设啊，未来我种子所寄存的地方那个所在就叫做阿赖耶识。记住哈，我故意要这样子说，就是借着在因地的时候他施设出来一个名言，阿赖耶识在这里只是在因地的时候说果地会有一个种子寄存的所在，那个所在被称为叫什么？叫做能藏这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具备有第一个相，叫做能藏相。第二个，前七世既然造作了，他未来会受果，对不对？当果报现起的，我今天啊落在人道了，我有人道这一期生命的现象，于是我把人道这个形体，这个一手果报称它为说，哈，这是我前世所造的因，这一世所受的果报，所以呢，这是由果去说个因，说这个一手果报身是我不晓得几劫之前所造的因所受的果，所以这是由果去说因，说我在因地中有一个我造作了善恶业，于是今天我在这里受报，所以这里是由果去推论有一个因地的我。到这里来，了解吗？是从果这个地方去推论有一个因地的我从过去到现在来，于是过去造业现在受报，而这个我是始终一贯的。但是记住，这个我存在在哪里？存在在果地向因所做的推论， 而施舍而来的第二项，这个叫做所藏项。这两种项就是我们因果相属，硬要栽赃施舍下来的名言，姑且都称它为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都把它叫做阿赖耶识。我从因造作，就假施舍有一个果地要受，对不对？于是我先把今天造的因存在一个地方，说我今天因存在的所在地叫做能藏，也就是阿赖耶识。我受了果之后呢，说这个果就是我因地的我所造的因，对不对？在这边呢，假设有个因地的我，于是呢，这个相叫做所藏相。好、哦，不是有一个主体一下子叫做能藏，一下子叫做所藏。记住哈、哦，它都是有一个施舍这个名言的因缘，依着这个因缘，所以才莫名其妙有一个名字出来，了解吗？今天过去老人家时代根本没有眼镜，所以眼镜这个法根本是什么？依着动机，依着需要，积聚因缘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眼镜被施舍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实有的，甚至把它当作本来就有的。可是问题是，这个眼镜本来就有吗？本来就有吗？没有的，它本来是没有这一法的。同样的道理，由任何一法在果地上去推求，假定没有因地需求的造作的话，哪有我？不是原本有一个眼镜这个法，一直不断的被怎么样？被修正，被修正来的。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突变，对不对？那个突变就是无明原型的过程。依着我的一个莫名其妙的需求，于是呢，就有人创造出这个法，来满足这个需求。而这个需求被相似相续，一直不断的变化，所以我就在果地称因地有我，在因地称果地未来有一个我。两者都是互相推论，未来有我，过去有我，对不对？在因地说未来有我，在果地说过去有我，于是呢，两者施舍的缘故，我就有来去相。再加上什么？再加上七识那种执着，其实七识只是执着性，因为七识就把一个无非我即我，我们之前七识已经讲过了，把非我即我，根本就是把两个镜子重重相应的现象，对不对？中间飞过的一个影像，因为它无从相涉，就造出了一个变化的像，把这种像当作是我的变化，这种像就叫做我爱之常，因为会被七识执着有我的缘故，因为七识有这个执着性，有这个感受，有执受的缘故，所以把执受的现象认为有我，认为有我，我把某一种感受认为这个感受有个主体，把这个感受的主体称为有我，这种有我的现象称为阿赖耶识的第三种相，叫做我爱执常，了解吗？我爱执常就是因着感受，因着执受认为有我的那个假施舍的名言，那个主体。能常是依着因地说果地有我，所常是依着果地说因地有我，都是推论出来的，都不是现见，都不是现见的，依着某一种作用的现象，那么借着推论而称说一个东西，而把那个东西恰巧的都归它为一个名字，叫做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有着三种原因而被施设为阿赖耶识这个名字。不可穷应该解释成你可以去追究它真正的主体吗？其实是不可追究的，追究下来也不外乎就是真如。真如就是什么？真如就是缘起而已，真如就是缘起的理性。真如不是有一个主体名字叫做真如，真如就是佛所说的道理性，那个道理性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真如。你把这个缘起相续的现象在中间创造了名言，因为有名言的种种相的差别，这个差别能够去追究有它的主体吗？其实是不能的，不可追究它的主体性。不但不可追究，它还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用这样子的执着的习惯、推论的习惯相似相续，一直不断在名言上执着有我， 这就是三种现象的解释。论曰：诸法于事常，事于诸法耳，更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这个是出自于《摄大乘论》。由此可以知道啊，唯识观非常重要的来处都出自于《摄大乘论》。好，所以这段话你看怎么解释？诸法于事常，就一切万有都在哪里藏？都假设藏在哪里？藏在阿赖耶识有种子，对不对？所以是法生起了，你说它的因在哪里？因在一个所在地，那个所在地就叫做阿赖耶识。所以你能够见到阿赖耶识吗？见不到，你根本只见到法。法其实只是缘起的现行现象，因为法已经现行了，你说它在未生前在哪里？未生前在阿赖耶识。于是你是借着现行说未生前的所在叫做阿赖耶。是于诸法耳，是在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你说有那个东西，你说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可不可知？不可知，不可知。这两种假设更互为果性，也互为因性。好，既然我假设这两个法互相称，它是我的因，它是我的果，对不对？两者，你看啊，在这里说它是因，在这里说它是因，对不对？在这里说它是果，在这里说它是果。我想修波，两个都要修波，那两个都要修波，缘故呢，就好像两者相依，对不对？两个根本是辗转相依，互为因果。那你请问是谁生谁？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不能够说相对待相续的法都不能用因果来称的。都不能称为因果的，前后的话根本是彼此独立的，不成为因果。因一定要跟果同一个时间为它所依，对不对？如果在现在没有因地的法，果怎么成就？如果没有现在所依的法，果就不依因成就的，果就是无中生有的嘛，懂意思吗？这是中论里面说的话，因果一定要同时。可是问题，如果因果同时的话，哪个叫因，哪个叫果就不一定了，懂吗？因果如果是属于不同时，因果的相属性不成道理。比如说了，火柴，没有火柴能够有火吗？火必须依于火柴跟火同时出现，你才可以依着这个现象说火柴是升起火的因，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啊，火烧火柴，火柴生火，对不对？没有火烧火柴的话，火柴也不构成因啊。所以要依着火能够烧火柴，火柴才能够叫做因嘛。所以这个时候火就要变成火柴的因了嘛。懂这个道理吗？彼此要假设对方的存在性，现在的存在性，另外那个法才能够成立。所以两个根本是同时存在的。这个讲起来都比较哲学性的思维难，我比较喜欢提的还是我跟我女儿的关系。我今天叫做父亲，我女儿叫做女儿，我们这两种角色根本是同时升起的，对不对？当她被证明受胎存在了以后，因为我说我有一个儿子或女儿，不知道，反正至少我有后代了，我有后代这个事实成立的同时，是不是才可以说我今天变成父亲了？说我父亲这个名字法跟这个女儿也好，或者是儿子也好，这个名字法是不是同时存在的？同时是不是需要对方才可以成立？所以两者必须要同时存在的。好，如果因果必须同时存在，那请问同时存在的两法能够叫做谁是因吗？谁是果吗？请问这个时候是父亲生女儿还是女儿生父亲？我讲的不是那个主体性啊，我讲的是这个两个名字法，这两个名字法如果要构成因果的话，一定要同时。同时的话，又不能够说谁生谁，对不对？于是你怎么可以说有一个主体叫做父亲，有个主体叫做女儿呢？懂我意思吗？可是你们这样说一定没有办法被我说服，因为你说这个只是哲学的名字思维。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认为有主体性？就是因为有名字的施设，于是唯识观挑战我们的思维。他说：“不信的话，你去参究看看。我今天能够离开名言，去认为有我吗？ 我们今天能够用离开名言去认为我们有所造作吗？这种参究跟体会念佛是谁一样，你根本找不到，跟楞严经七处真心一样，找不到有我的所在地。我们今天去看看有没有能够离开名言的造作的心，你找得到找不到？你今天只要一起心动念，你成何几时能够离开名言？不离开名言，我们怎么能够不被名言蛊惑？好，我没有还没讲到最后的解答，可请在这个地方，我今天提出的都是一堆值得怀疑的理论建构，请各位去背后去深思，为什么大乘为士要安立这个概念名言施设的阿赖耶识啊，我们下礼拜呢再来深究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呢到此为止。